欢迎收看美国之音2024年10月25号的时事大家谈，这是陈小平今天在美国之音的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今天我们有两个话题跟大家一起来讨论，第一个是是否有国际新四人帮登上舞台现象，中国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第二个话题是美国证实朝鲜军队进入俄罗斯，韩国为何视此为致命威胁。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我们的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前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哈斯最新以中国人熟悉的术语将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四个国家定位为国际新四人帮，这是西方啊舆论场出现的邪恶轴心、动荡轴心、混乱轴心，还有恶霸四国定位中俄、朝、伊、朝四国的政治光谱中的一个最新的说法。与此同时呢，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最新的文章认为，这些国家不是轴心，而是企图改变国际体系基本原则的修正主义列国。究竟如何定位中俄伊朝四国关系，对于多次希望跟美国做朋友的习近平来说，中国会在国际新四人帮中扮演什么角色，国际新四人帮现象是否值得警惕。今天呢，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一起来关注上面提到的几个问题。第一位是美国德州山姆休斯顿州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温礼中博士。温博士你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的第二位嘉宾是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系兼任助理教授方格先生。方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早上好。
好，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参加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那么第一个问题呢，我首先问我们的温教授啊，我先念一下这个关于新四人帮的这个说法啊。那么这个新四人帮的说法呢，这个他是这么说的，50年后一个新的四人帮出现了，中国、伊朗、朝鲜和俄罗斯，这个集团并不是一个致力于相互保卫的正式联盟，但它是一种有对现有的美国主导的秩序的共同反感所驱动的联盟，其特点是相互交换军事、经济和政治支持。那么我想问温教授，这个新四人帮的这样一个新的概念啊，从你这个角度来看是否能够站得住脚？
我觉得比较难站得住脚，但是也凸显了长期以来美国对于其他的国家，尤其是对于亚洲啊，中国跟俄罗斯，基本上它的基本态度是因为是挑战者跟竞争者的关系，所以很容易呢想要套一些名词，用很简单的方式来形塑一种对手或竞争关系。那当然我们说新四人帮在基本上我们认知里面都不是一个非常正向的一个想法，那当然我们可以理解作为竞争对手当然不会是正向的，可是如果用非常简化的所谓的四人帮的方式来形容的话，你就很难真正的了解这四个国家之间本身的纵横捭阖，也就很难真正的找到所谓的应对策略。所以我们一直都在强调的是，美国对于世界上的其他的国家，尤其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过去可能在一超多强体系当中国力大幅的超过其他的国家，所以可以很简化的套用一些名词，然后由美国说了算。可是美国现在遇到的状况是，国际体系看起来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改变，面对各个国家的挑战必须要更加的深入去了解各国的真实的情况，甚至如果真的打算要来破解这样的一个策略联盟，不管是新四人帮还是所谓的金砖国家或者是邪恶轴心，都得先认真的了解对手。现在这篇文章出来，我们比较担心的是，如果外交圈也都是觉得把对方把对手看成一个整体，然后把他们想成就是一定的一个方向， 可能会在策略上面出现一些谬误或者是误差。未来呢，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上面，我们可以关注是不是也出现了也有这样的状况哦。那当然，新四人帮的出现或者是所谓的邪恶轴心，确实有让美国要担心，或者所有的世界民主同盟国家都必须要担心的部分，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国际的体系真的从冷战后期的一超多强体系，现在逐步的朝向多极体系在前进。在多极体系当中，如何维持一定的优势，我想这是包括美国以及民主同盟国家必须要思考的问题，而不是只是简单的把对方化成一个整体，然后希望用一个简单的方式来做突破。
嗯，文教授说啊不同意，那么这个发昏的方式呢比较简单，另外呢这种可能造成一个不太容易制定应对策略的这么一个后果。那么方恩格先生，你对这个新四人帮这个概念你怎么看呢？
我觉得有对美国来说有一点点危险。为什么呢？如果我们回到20多年前，那个时候在小布希总统任期之内，他用轴心axis of evil 恶邪轴心来形容伊拉克，因为那个时候是海上是执政伊拉克、伊朗跟北韩，所以美国以前用这个说法，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用这个说法，美国不一定是达到他的外交和国防目标。那个时候美国入侵伊拉克，后来没有很成功，而且美国在伊拉克20多年一直在打仗。那个时候美国说朝鲜也是这个轴心三国其中之一，但是之后朝鲜继续研发他的核武能力，伊朗也是，伊朗从来没有改变他的外交政策和他的国防政策，也是造成对美国中东盟友的危险一直一直在升高了。所以美国有这个说法，不管是 Richard Haass 这个外交专家，或 Tony Blinken 现任国务卿，有这个称号来形容这四个国家，不一定对美国是好事情。
哦，好了。那么刚才温教授呢也已经谈到他对这个概念啊有对这个说法有不同的看法。那么我们也知道，就是在美国这个舆论场呢，对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这四个国家的关系呢，啊，除了我刚才提到的我们的谈的这个新四人帮这个概念以外呢，还有轴心说、非轴心说啊、新四人帮说，另外呢，美国的官方还有一个修正主义的列国的这么一个说法。所以说，我想请问温教授，就是这一系列的这个称呼呢，啊，当然会反映出人们对啊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但是这之间有不有相同的地方呢？
是，这至少有两点相同的地方是需要西方国家尤其是民主同盟深思的部分。第一个是我们刚刚就已经提到的所谓的国际体系正在改变。过去冷战结束之后，我们看得非常清楚是美国一超多强的体系，所以国际的体系跟所谓的制度跟架构甚至是秩序，基本上美国作为主导，大家没有太大的能力去做一些反驳。可是在全球化之后，你可以看到非常多的国家，其实不只是这四个国家，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在呼吁或者都在要求自己的声音能够更加的被听见，不只是跟美国在立场上不同的，甚至是美国的盟友日本、韩国，是不是也在要求自己的权利？所以国际体系已经在做变化，这是第一个非常清楚的事实。第二个部分呢是现实。其实在美国包括了 Antony Blinken 所谈到的修正主义，我们可能进一步要去想到底修正什么，是修正过去的国际关系当中所谓的现实主义，还是修正国际关系所谓当中所谓的自由主义，这两者之间所修正的就是完全不同的。如果说是考虑到现实主义的部分，其实很简单的逻辑就是现实主义讲的是谁的拳头大、谁的实力大、谁的 power 强，就是主导，就是主导者。如果认为像 Blinken 在文章当中提到美国在拜登总统的带领之下已经站上了国际地缘政治当中最重要的重新回到领导人的角色，如果真的是有这样的想法或者有这样的认知，其实恐怕就已经在修正主义的定义上面出现了模糊。因为可能 Blinken 说会认为的是国际政治当中总讲的不是现实主义，修正主义修正的是所谓的自由主义，强调的是国际合作，可是现实上面到底是不是这样呢？其实当国力非常强大的美国，就在一超多强体系当中，国力非常强大、自己说了算的美国，当时事实上并不 并不是像今天这样子这么的担心，最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在现实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感觉，如果跟着所谓民主国家带头的这些国家维持过去一超多强体系当中所希望的正义会有强国来支撑，可是因为他们等不到正义，看看乌俄战争，看看现在的这个全球的各种的冲突，越来越多的中小型的国家，他们期待的所谓的正义并没有办法伸张的时候，那就会出现对于现实主义的一个反思。那所谓的修正主义，就如同我们所说的，它回归的还是到底国家的实力是不是让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感觉，还是其实只是少数的民主国家自己觉得自己的实力还是像过去一样拍桌子旁边人都会立正站好，目前看起来不是这样。所以我们说两点共同点，在这些论述当中有两点可以反映。第一个是气氛的改变，已经不再是一超多强超多级体系 发展。第二个是国力的这个落差已经不像以前差距非常大，在现实上面其实就是因为国家实力的差距拉近，所导致现在有更紧密的竞争，那当然也才会出现这些名词。
好，谢谢。这个我要继续问那个温教授，就是说因为你刚才比较专注布林肯的一个外交事务上的那篇文章啊，布林肯呢确确实实他跟美国舆论场呢关于这个邪恶轴心的这个各种表述啊，或者有轴心有关的各种表述他是不认同的，他是明确这么说，少数国家主要是俄罗斯加上伊朗朝鲜和中国决心改变国际体系的基本原则，这些国家不是轴心，而且呢美国政府也明确表示不寻求集团对抗，但这些修正主义列国的选择因为我们要采取果断行动阻止出现这种后果，所以他的这个强调的这些修正主义是指他们想修正国际关系的基本的原则。那么这个基本原则和你谈的这个修正现实主义的原则之间是什么关系？另外一个呢，美国政府强调不去把它定义为一个轴心，为什么呢？因为拜登政府不寻求集团的对抗，如果你把它弄成一个轴心的话，就会形成一个对集团对抗，这是美国政府的两种考虑。那你怎么解读布林肯这样一个进一步的一个讨论呢？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拜登政府其实一直以来所强调的，就是比较强调所谓的国际合作，透过盟友的结盟，然后来对于所谓的竞争对手或者是不合理的挑战者进行一些制约。但是呢，这样的论述基本上就跟我们在传统非常简单的现实主义的论述出现一些偏差，因为布林肯所强调的修正主义，这些修正主义国家，他认为他们挑战的是传统的国际秩序。可是传统的国际秩序是基于什么呢？是基于权力。在现实主义的出发的话，是讲的是传统的这个国际秩序是权力导向，但是民主党的包括了拜登总统他们在任之后，其实在外交政策上面一直强调的是只要盟国加注在一起，民主的价值就可以伸张。所以我们说在修正主义或者是现实主义这整个所谓的调整的路线上，事实上布林肯所呈现的某种程度是拜登政府在认知上面，他们认为不要完全的相信现实主义，可是其实他们的论述跟现实主义也是贴近在一起的。所以简单来说，拜登总统现在在国际上，尤其是布林肯他们所带领的现在的美国的外交政策，其实为什么会有一些挑战或者会有一些不同的意见，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既一方面又希望透过盟国让自己的实力变得强大，可是一方面又不愿意去强调说必须要用实力才有办法制约跟压制任何的挑战者。所以其实呢，讲国际盟友的合作还是回归到国力，还是回归到 power。 所以布林肯现在遇到的挑战，在讲所谓的修正主义为什么会让人感觉，尤其是像 Rachel Haas 他们之前的文章，为什么会让这些朋友在讲所谓的邪恶轴心啦，或者是这个其他的这种同盟国家甚至新四人帮，会觉得外交政策上布林肯所谈的跟他们有所落差，就是在核心的问题上，他们认为现在的拜登政府尤其是布林肯这些外交政策路线上面，可能还是跟现实，就在现实跟理想之间有一些落差没有搞清楚。那当然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么多挑战的原因。
那么法伦格先生，您对布林肯先生啊不赞成用轴心来形容这四个关系，而用了修正主义啊国家这样一个新的词来描述这种状况啊，你是怎么看？
其实我觉得unfortunately 不行，对布林肯来说，很多国家不会接受他这个说法，不管是非洲国家、东南亚国家、中东国家或南美洲 国家，很多国家不想宣边站，所以布林肯他这样子一直喊国际体系的规则，或这些是部分或四个国家没有按照国际体制的游戏规则来进行外交关系等等，其实很多国家已经很明显，很多国家不接受，而且他在这个时候写这个文章，就是在拜登政府倒数几个月的时间，他们就会下台，对不对？所以他在这个时候，他选在这个时候发这个文章。很多国家就会认为，哎，布林肯先生，你就是要安排你的国际地你的历史地位而已。但是实际上，很多国家进行外交关系不会按照布林肯这个说法来做。我们知道，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其实还是很多不管是非洲或中东或东南亚国家，还是跟俄罗斯保持良好关系。连美国的好朋友民主国家印度也没有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按照美国的说法说俄罗斯没有按照国际 TC 的规则来进行外交，印度还是跟俄罗斯保持良好的关系。所以布林肯在这个时候这样写一个文章，我真的觉得多数的国家其实除了美国的最好的盟友，不管是西欧国家或日本澳洲等等的美国盟友之外，其他的国家其实很难接受。
好。那么刚才这个我们两位教授啊，实际上对轴心和修正主义列国啊这个概念呢，都发表了不同的看法。我们下一步再往下走一步啊。那么因为美国学界或者美国舆论界对这个话题的讨论比较多啊，接下来我们关注是什么呢？就认为它的这个破坏性啊很大。那么一种观点认为呢，今天的这个四国联盟或者叫协和轴心比1939年的时代的破坏力更大。为什么呢？因为它中国呢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陆军和海军，四个国家呢三个拥有核武器啊，伊朗呢也站在拥核的这个门槛边了啊。那么中伊啊，这个俄国朝鲜呢还试图建立一个金融网络啊，这是当下正在开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的第16次会晤的一个比较中心的一个任务。那么呢，四国之间最令人担忧的领域呢在于涉及共享军事技术和协调。那么这个温教授，你认为这四个国家在一起有没有如此大的威胁性？
这个威胁性当然是扩大了，就如时空环境的不同哦。现在我们刚刚特别提到，现在的情况是整体的国力，就是说各国的整体国力都在上升。当各国的整体实力都跟过去的强权国家距离拉近的时候，他们又能够集结在一起，当然就造成了更大的威胁。所以毫无疑问的，不管是学界、政界，基本上都感觉到这种差距。可是就如同我们所说的，你感觉到威胁，你用的策略、应对的策略到底对不对？如果简化的来说，哦，这些国家就有一定的共识，然后这些国家就会朝一定的方向来迈进。先是用这样的简单的方式来决定对手，基本上来连对手的定义都搞错了。所以我们会特别强调说，面对这些世界上的各种的竞争对手，你必须要各个急迫的去了解这些国家到底面对到什么样的挑战，而从中找到真正的因应之道。可是我们看到美国的外交政策，就过去这几年其实看到的是很希望很简化的把它包装成一个邪恶轴心，包装成一个集团，但是忘记了这个集团之内其实真正的弱点在集团跟集团之间的互相矛盾。如果没有办法理解中国、俄罗斯、北韩或者是伊朗他们各自的互相矛盾，只是很简单的说我们要把这些国家看成邪恶轴心，用很简单的话语来把他们包装成一个集团， 在目前的现况之下，就很难真的看到比较有效率的这个成果。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的外交政策必须好好的重新思考如何来面对真正的对手，而不是只是像过去一超多强体系，因为国力非常强大，所以不管怎么说怎么做，对手大概都会俯首称臣。现在的情况不一样，实力差距变小，美国必须要非常的小心。
嗯，那么针对这样一种危害呢，这个外交关系委员会前主席哈斯啊先生他说呢，他说不幸的是美国啊针对这一联盟没有一种单一简单政策能够应对。那么这种判断，方教授你同意吗？方哥先生可能没有啊，没听见，
对不起。请再说一次啊。
就是说这个哈斯先生说啊，就是说不幸的是针对这一啊这样一个四国关系的关系呢，这样一种关系啊，美国现在没有一种单一的或者简单的政策能够应付啊。那么你怎么看？嗯，
我觉得他这个说法是不分是对不分不对。美国美国可以说这四个国家是一个四国棒，他们没有接受，没有按照国际游戏规则来进行外交、贸易、军事等等国际关系。但是美国尤其是拜登政府偶尔还是公开说，我们希望跟这四个国家保持顺畅的沟通，尤其是跟中国。拜登政府一直就说，虽然我们在跟中国有一些不同意的地方，不管是香港、台湾、西藏等等问题，或者在贸易方面有一些不同的意见等等，但是拜登政府也常常说，我们还是希望我们可以跟中国保持在不同的议题可以保持良好的沟通关系，不管是气候变迁或北韩、朝鲜的核武研发或伊朗的核武研发等等，甚至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美国那个时候就是两年多前，美国也公开呼吁中国有他的影响力说服普京退出乌克兰。后来俄罗斯也没有，或中国也没有用他的影响力说服普京退出乌克兰。所以美国这个说法其实有一些矛盾在内，而且我觉得偶尔会觉得有一点。就是我刚说的，就是很多国家会觉得我们怎么会接受美国的说法？你一边说，这些国家是新的四国邦或这个恶性的轴心等等，但是另外美国说也是希望跟这些国家保持沟通，这个不是有一个矛盾吗？
嗯，好。我们下面要关注呢，刚才前面谈就是说他这个温教授也说呢，他更大的威胁确实存在，问题是找对应对的这个策略啊。那么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呢我念一下然后我再问温教授，来自于这个 X 的网友呢叫华荣，他说君子和而不同啊，小人同而不和，文明国家是君子啊，他们之间有分歧可以通过谈判决定，但流氓国家是小人，表面一堂和气，有矛盾时候呢会大打出手。那么现在的中俄伊朗、朝鲜这四个流氓国，他们团结一致是为了分摊国际压力，一旦翻脸，战争就在他们之间展开。因此呢，这另外呢，就是说在这个美国之音采访的一些专家里的话，也说这四国的关系之间是交易性的，也就是说对他的这个危险吧，可能高估了。那么温教授你怎么看？嗯。
这如同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位网友讲的没有错，我们刚刚特别讲到美国的对外策略真的要避免有这种刚刚提到的 Rachel House 他们所说用一个简单的方式来跟他们来跟这个邪恶轴心来做对抗，没有办法简单。就如同世界各国在面对美国的外交的时候，一定是单一针对美国的外交的问题来做思考跟策略规划，可是美国在面对这些所谓的邪恶轴心或四人帮、四国帮想要做到的事情，居然是用一种外交策略，然后能够掌控这种威胁。所以我们说，在策略上基本上的那个出发点就已经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如同网友所说的，这每一个国家都有他自己内在的矛盾，国家跟国家之间的利益并不是站在一起的。但是西方民主国家常常会觉得，因为民主国家通常都有所谓的民主价值，所以大家很容易的交流，很容易的合作，即便现实上利益有一些冲突。 突，大概都可以化解，甚至是妥协。可是现在美国面对的这些不同的政体，美国一样的用这种思维强调的是，哦，这些国家是站在一起的，所以找出一个策略，应该就可以一并来解决。很明显的，这个方向跟这个思路是有问题的。可是美方现在看，美国目前看起来很多的外交策略圈还是抱持这种思维，这也是为什么一方面在讲说必须要拿出对策，可是拿出对策的出发点就已经必须要重新思考。到目前为止，恐怕在政策圈、在外交圈都必须要想一想国际体系的不同、国际总体的国力的差距，以及每一个国家到底是不是美国有认真的去了解各个国家的差异性。我想这个是美国长期以来可能站在比较高的所谓的霸权的角色，或者是比较强的国力的角色，过去比较疏忽，但是现在因为国力的差距变小，必须要认真思考的部分。
那么温教授，我想请问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也许美国对这个四个国家是一种策略啊，那么把它定义为啊修正主义列国。那么对待这个印度这样的国家啊，大家也觉得奇怪，印度啊这边跟美国这个啊非常热乎啊，美国对他也有非常想拉关系，那边的跟中国打架啊，然后说这次又跑到这个金砖四个国家跟那个普京去握手，所以说这个莫迪啊就是哪边的关系都得到了。那么美国对这个印度呢好像它就比较是另外一种弹性的这个策略，那么你认为美国在这方面是不是也有弹性呢？
你可以说是比较正向思考是弹性，比较负向的思考就是失误。原因是因为其实印度的策略非常的清楚，就是国家现实，就是国家利益。不管对手是谁，不管对方是谁，印度非常清楚的知道现在自己仍然处于发展上升的阶段，所以不管好没有好坏之分，朋友没有好朋友坏朋友，只要能够带给我国家利益，给我更多的经济成长，给我更多的天然气，给我更多的资源，都是好朋友。所以你看到印度的外交政策非常清楚的是，可以一方面跟美国进行所谓的印太战略，强调的是我们跟中国之间的这种边境的问题可以站在美国这一方，可是一转念一转头又可以是金砖四国当中关键的国家，强调的是面对美国或者是面对所谓的国际体系，印度也希望有自己的角色。所以美国在面对印度的时候，如果抱持的一个想法是只要是盟国，只要是我们的传统的思维，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现在美国现在可能在外交政策上面犯的一个比较大的盲点跟迷思，就是因为锁定了中国跟俄罗斯，所以导致面对印度在很多的问题上面，即便印度所做的策略跟美国的核心利益是伤害的，包括印度向俄罗斯购买天然气，不断的向印度这个美国所进行经济制裁的国家，持续的来进行经济的这个交流，其实这跟美国的政策跟美国的利益是不合的。可是为了要面对最强的这个敌人，也就是中国，所以美国做出相对应的妥协。拜登政府甚至是比较理性、比较温和的讲说，传递出来的讯号是，印度的过去我们来不及参与，但是印度的未来要有我们。这种非常理性的想法，强调的是要做跟印度做朋友，可是忘记了国际政治当中最重要的还是现实，还是国家的实力。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刚刚讲说，布林肯强调的修正主义，他到底修正的，到底了不了解修正，要修正的是现实主义，还是修正他们所相信的所谓的国际盟友的这种合作的关系？目前的美国外交政策确实是需要好好的思考方向，跟到底策略到底有没有出现一些差错的时候了。
嗯，好，那么下个问题我请问方教授啊，刚才温教授提到印啊，美国要跟印度做朋友，那么现在我们再换一个场景啊，现在是习近平啊多次强调要跟美国做朋友，要做伙伴啊，同时呢他又跟俄罗斯之间保持那么近的距离啊，将普京视作他的这个很好的这个朋友，那么怎么看习近平究竟是选择做美国的朋友呢，还是做这个所谓的新四人帮的成员，还是做所谓邪恶中心中的一员呢？这个方教授，
我觉得这个也是涉嫌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美国应对的政策，不管是应对伊朗、朝鲜、俄罗斯，最重要、最有实力的工具其中之一就是制裁。 美国很喜欢用制裁这个方法，但是中国一不加入或印度一不加入，不支持制裁俄罗斯，那俄罗斯就可以继续跟中国、印度这两个大的国家继续做能源的贸易。所以美国偶尔真的是没有一个很好的、很周全的一个因应措施来对待俄罗斯和伊朗或朝鲜的行为。而且我刚刚说，偶尔美国也说，也同时说，我们还是希望跟中国保持良好关系，希望可以保持跟中国贸易往来等等。所以呢，美国偶尔他们是一说一边跟做另外一边是不是完全同意的事情？我真的觉得，拜登政府在应对不管是俄罗斯或印度，其实是有一些地方是真的是不够努力，或做的甚至是做的不好。毕竟没有说服印度加入美国制裁俄罗斯，我真的觉得这个是过去两三年拜登政府很大的失败。
嗯，那么文教授呢，你怎么看这个对北京在这个所谓的新四人帮或者在这个四个国家中的这个地位和它的作用啊，你怎么看呢？
其实中国现在在面对所谓的国际局势这么混乱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在不管在乌俄战争，不管在以哈冲突，看看北京现在的应对的措施，北京基本上可以说是非常低调的来面对，甚至向国际，尤其是所谓的 Global South 全球南方，他所传递的都是他要成为和平的制造者。不要小看这样的一个论述，也不要小看就是说目前中方没有官方的正式去介入这些事情，因为当国际的舆论形成的是正义没有办法靠大国来伸张，过去的大国，过去的所谓的国际秩序扮演，甚至是扮演世界警察的美国，没有在适时的时候让整个国际平缓下来，你创造出来的一个空间就是让中国或者让其他的国家特别去强调，看看现在的国际体系是不是出了问题。 Global South 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他们也会去思考，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西方的传统的强权没有办法真的带给我们安定或带给我们正义，那么也许我应该也要寻求其他的机制哦。所以我们说，在北京当局的所谓的策略，你可以看得出来的是，如果我们真的要形容它是四人帮，我们这样说吧，虽然它很负面，可是四人帮当中，江青其实没有任何的官方的角色，可是它所带的影响力绝对是非常强大的。在现在的这个状况，我们当然不是要非常的污名化或者是非常的负面，但是用形容来说，北京其实在现在的策略，中国现在的策略不需要强出头，它只需要扮演着配合时事，顺势而为，然后再看看有没有机会伺机的突破。这一点是中国现在外交政策看得非常清楚的部分。只不过美国有没有看清这样的一个情况呢？这是我们一直在强调，所谓的中美进入结构性的竞争，结构性的甚至是对立，在结构性的对立之下，双方对于对方的研究是否透彻，中方一直都在研究美国，美国是不是有非常理解中国呢？这个是长期以来外交圈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那么温教授，你觉得就是说布林肯说的这些修正主义国家呀，主要是他没说中国为首，是主要是俄罗斯为头啊，他说他们要改变国际关系的这个基本原则，在这个问题上，你认为中国是不是在扮演这样一个角色呢？
我们可以从比较正面或者负面了。所谓的比较正面，就是我们还是相信各个国家并不是真的要所谓的进行到新冷战或者是对立，还是希望可以和平相处。如果是用比较善意的方式来解读，就会说中国的所谓的修正主义只是希望所谓的国际秩序不要是由单一的国家或者是单一的集团主导，可以创造出另外的一个 alternative， 让其他的中小的国家 Global South 第三世界国家都能够有发声的机会。我说了，这是善意的方式来解读哦。但是也可以说，在国际非常现实的所谓的冲撞的方式来解读的话，那当然解读中国的所谓的调整世界的秩序，或者是挑战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那当然就是一个负面的，当然就是一个具有敌意的挑战，甚至是威胁。所以我们说，站在不同的立场，你看到的会是完全不同。如果是站在比较抗中鹰派的角色，中方现在跟俄罗斯跟所谓的金砖国家所要 要挑战的就是国际体系的秩序，而国际体系的秩序应该由西方国家来制定，这是鹰派的立场的基础。但是如果你是站在鸽派的，也就是很多人说还是要进行的，不要是全国的全球的脱钩，不要是全球的竞争，那么就比较会朝向的是，现在这些国家所做的事情只是想要传递出来，可能过去单一集团制定的国际秩序现在必须要做重新的调整，他们不见得是要取而代之，而是希望自己的声音被公平的听见。你站在哪个立场决定了你到底是这些国家是好人还是坏人。
好，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的讨论。那么我最后呢，结束这个话题前，我念我们几个油管网友的点评。啊，这个 C. Hudson 呢，他说，说到底就是一个问题，敌人的敌人们能不能真正成为朋友。那么于思郎说呢，在这邪恶轴心里呢，中国扮演着无偿提供物资和武器让别人去发动战争的角色。而我 JX 说呢，美国进行战略收缩是最优解，起码能保住后国际体系里成为一极。还有呢，这个兵啊 ，William 他的观点有些不同。他说，国际社会苦美已久矣，所以要打破美国的遏制封堵，有什么不好？所以去美化是各国的这个希望啊。最后这一点，那方教授你点评一分钟。好像听不见了。那么第一个问题呢，我们讨论就到这里。感谢我们的嘉宾，美国德州山姆休斯顿州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翁礼忠博士和台湾时评人淡江大学兼职副教授方恩格参加我们的时事大家谈。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呢，我们开始第二个话题的讨论，美国证实朝鲜军队进入俄罗斯，韩国为何将此视为致命的威胁。
2024美国大选全球瞩目，会否牵动世界局势，如何挑战美中关系。
共和党特朗普能否重新入主白宫？
哈里斯能否为民主党守住总统宝座？
国会参众两院改选，两党如何激烈竞争？
选战热火朝天，如何识别虚假信息？
美国之音邀请跨党派学者为您剖析选情，点评政策，探索未来局势。
关注美国大选，锁定美国之音。
朋友们好，这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陈小平，在美国之音的纽约演播室呢进行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美国证实朝鲜军队已经驻扎在俄罗斯，韩国官方认为北朝鲜此举对大韩民国的安全是致命的威胁，并将视状况发展准备相应的对策。这其中呢，包括向乌克兰派遣监测团以及支援乌克兰用于攻击的武器。此前美国国家情报韩国国家情报院说，3000朝鲜士兵已经在俄受训。为什么韩国认为朝鲜出兵俄罗斯对韩国有如此重大的威胁？韩国对朝鲜出兵俄罗斯可能采取的应对方案对地区与世界的局势意味着什么？美国与北约将会如何表明立场与采取相应的行动？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关注我们上面提到的几个问题。第一位嘉宾是美国德州山姆休斯顿州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翁礼忠博士。翁博士你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第二位是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系兼任助理教授方恩格。方教授你好。
大家好。
那么这个韩国呢认为啊，就是朝鲜呢向啊我国驻军或者派兵啊这个事情呢，对啊大韩民国呢那个构成了一种致命的这个威胁啊。那么我想先听这个温教授，你觉得韩国这个判断啊如此的这个严重，你觉得这个站不住脚，有这么厉害吗？
站不站得住脚，其实真的是从各国的观察，基本上对于南韩来说呢，为什么会这么的担心，或者是觉得这件事情姿势体大，其实要回顾韩国的历史。南韩的历史在1960年代的越战时期，我们看看南韩是投入了多少的兵力在越战当中来跟美军共并肩作战。当时并肩作战的最主要的核心利益就在于南韩的军队当时并没有完全的现代化，投入了越战之后，南韩的军队跟设备全面的美化，也就是透过了参与越战，韩国的军队实力大幅的提升。就因为这样的历史的背景，所以让南韩面对现在朝鲜投入在所谓的乌俄战争当中，会有这样的历史的反射效果。如果说朝鲜投入乌俄战争所换得的是朝鲜的军队实力大增，或者是现代化的设备也不断的得到更新，再加上核弹的技术有办法透过乌俄战争，为了加入乌俄战争而得到俄罗斯的援助，那当然因为这样的历史的经验，所以南韩会投射到朝鲜现在很有可能也因此而得到军事实力上面大幅提升。那如果是这种角度来思维，当然就可以解读为什么南韩觉得这个是姿势体大的国安危机，而且呼吁西方民主国家都共同来正视这个问题。可是以现在朝鲜真实投入在乌俄战场上面到底投入了多少人力物力，以及到底是不是能够对乌俄战场上面造成战局的变化，事实上还很难判断。因为首先以人数来说，现在所得到的媒体或者是情报的人数来说并不是这么多，而且是不是投入到前线的作战其实也是一个问号。简单来说，现在这样的一个疑虑或者是担心并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可是我们可能要回顾为什么南韩会这么担心，过去五六十年前的越战这样的一个经验，恐怕它是一个为什么现在南韩会这么在乎朝鲜投入乌俄战争的一个关键的核心基础。
啊，这是东亚日报的一个报道，说总统室高层相关人士啊会见记者的时候表示呢，朝鲜通过向俄罗斯派兵啊，期待预测会得到包括核武器和导弹的高度化、高级军事技术转移、常规武器性能改良、培养朝鲜军队实际能力等收益啊。另外呢，朝鲜的侦察卫星发射数次失败，如果俄罗斯提供帮助，再次令其成功，就会拓展朝鲜对韩国的监视能力。那么，方教授，你认为这些军事上的这样一些后果，你怎么看？
的确是可以理解南韩的韩国的担忧。第一，北韩的军方会得到实质战场的经验，所以这个对韩国来说也是一种威胁，因为北韩朝鲜的军方可以得到实质的战场的经验，的确是造成韩国的危险。第二是因为朝鲜协防俄罗斯，俄罗斯就会输出给朝鲜高科技，不管是飞弹或其他的军用的科技，这个也是造成韩国的担忧的危险。所以韩国认为这个安排朝鲜派兵协防俄罗斯造成韩国的危险，这当然是可以理解。但是我不得不说，我真的很想问韩国的高层，在美国安排民主国家来军援乌克兰的时候，你在哪里？本来南韩国不想帮忙，没有军援乌克兰的时候，其他的民主国家都在美国的领导之下，都团结起来帮忙乌克兰，南韩不想，所以很明显现在南韩韩国有点后悔在第一时间没有来帮忙乌克兰。
这个下个问题呢，我想问那个温教授啊，因为这个事件出来之后呢，这个有舆论说啊，西方国家对朝鲜派兵问题呢仍然表示出慎重的态度。那么迄今为止呢，我们知道就是说美国到现在啊，他除了确认啊这个确实有驻兵啊在啊这个俄罗斯以外呢，美国并没有发出非常强硬的这个信号。那么北约呢啊是招啊这个北韩国的人呢去那儿进行一个啊情况的一个了解。那么美日韩里面的这个朝美日韩同盟里面的日本呢，到现在我们也没有看到任何这方面的一些消息。所以这个现象啊，温教授这怎么解读呢？
其实这个解读基本上反映出来，刚刚某种程度也反映出来刚刚 Ross 所说的，韩国现在在大家的心中面对这样的一个北韩的威胁，是不是所有的盟国都跟韩国站在一起啊？当然表面上都会这样说，可是现实来说，我们说乌俄战场上面目前的情况恐怕不是西方国家想要支持的，恐怕不是在战争上面，在军事上面有什么样的突破，当然就希望在军事上面可能会造成冲突的部分尽可能的低调来处理。欧盟国家北约组织包括了美国在内，基本上现在希望乌俄战争是朝向的在外交手段上面来解决，而不再是在战场上。所以包括了朝鲜这种情资虽然有几千人，或者是甚至有传说是超过10000人的部队向俄罗斯提供相关的后勤的援助，可是为了要降低在战场上面的重心，尤其是在军事上面的重视，所以呢，基本上西方国家我们可以看到反应都是相对的所谓的谨慎，也可以说是非常的冷淡了，尽量的冷处理，目的就是希望时间这个僵局呢是真的可以坐上谈判桌的。那当然朝鲜的这个合作呢也是象征性的意义，就算有也是象征性的意义大于实际的战场的效果，如同我们刚刚所说。但是因为对于南韩来说，他们的担心跟其他的盟国不太一样，毕竟是切身非常接近的，南北韩的争端并不是一朝一夕，再加上尹锡悦总统他在上任以来一直都抱持的希望可以跟北韩抱持的比较强硬的对抗的关系，所以南韩现在发出这样的一个呼吁，或者是期待西方国家跟南韩站在一起可以想象，可是以现在的国际政治的现实以及乌俄战争的发展的方向来看，南韩想要大家重视所谓的军事上面的威胁，尤其是北韩可能会带来的乌俄战争战场上面的变化，恐怕这样的论述比较难跟现在的所谓西方国家所期待的方向有做一些这个契合。那这也导致了为什么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北约、美国甚至是日本可能反应都比较冷淡。
因为这个感觉是韩国现在是一头热啊，声音很高，但是呢刚才你也提到了啊，盟国这方面呢以美国为代表的盟国方面呢啊是以外交手段来处理为主。那么我接着问这个温教授，这个里面有不有一些考虑啊？第一个这个考虑呢跟美国的大选有没有关系？那么第二个呢，在外交手段以外呢，美国后面会不会追加与军事手段的这个支持？例如说现在有的网友谈到，就是技术是继续限制乌克兰军援它的打击的距离还是或者是北约也可能派兵支援乌克兰等等，这么这些可能性呢？
其实呢，这两个问题哦，很快的回答。第一个是外交是内政的延伸，所以跟美国大选当然有关系。在大选期间，绝对不会希望国际的混乱局势不断的升温。所以拜登总统现在扮演的角色，包括布林肯在内，你可以看到他们在飞往中东地区，都是希望可以至少不要把情况更加的恶化。光是这一点就已经是很大的挑战，更不要说有什么突破了。所以怎么样谨慎的让现在的局势不要影响到美国国内选民觉得现在的政府没有办法处理国际的混乱局势，所以美国大选当然是一个变数之一。以现在的状况稳住局势，不要让它升温，也不要期待现在有什么样的突破，这是大选对于整个局势混乱的这个相互的关系。第二个部分您讲到了，包括了技术，尤其是之后是不是有什么样的技术的援助，我们还是要回到美国现在一般的民众对于支持乌克兰这场战争，其实他的民意已经出现了一些转向，尤 其是美国提供了数百亿美元援助乌克兰之后，现在面对到的挑战是美国国内包括了物价上升，包括了各种的经济问题。民主共和两党在支持乌克兰的议题上面其实就已经出现了蛮明显的分歧，接下来美国大选之后是不是还会持续的强调用几百亿美金的方式提供乌克兰更多战场上的澳元？而现在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向全世界一直在所谓宣传或者是希望能够争取支持的所谓的胜利计划，目前大家可以看到反应讲好听是谨慎，讲不好听其实是非常的冷淡。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要期待乌俄战争西方国家像过去一样全力的来支持，我想乌克兰可能会面临到非常大的挑战。接下来我们如同我们所说的，西方国家这个方向已经非常确定，就是希望透过外交的手段来解决，而透过外交手段来解决势必乌俄双方有一方必须要做出相对应的妥协，而妥协的一方到底会是谁，这是我们要观察的。当然理想来说会是希望民主国家支持的，可是还是要回归国际现实，这个才是正办。
那么方教授你怎么看美国方面啊，北约方面啊，日本方面啊，迄今为止的这样一个比较低调的这个回应呢，你怎么解读？
我觉得为什么有低调的回应，是美国政府拜登政府快要下台，所以他们已经进入跛脚期间 lame duck 的时间，因为过十天就要选新总统，就会进入过渡期间 transition period。那接下来新政府新美国政府会在明年1月20日会就职，那之后呢很多高层的位置，不管是国务卿或其他的位置，要等到总统提名然后参议院通过才会有，不管是外交方面或军事五角大厦方面的一些高层，可能是到明年的3月或4月才会有人就任。所以不管是俄罗斯或北韩朝鲜，虽然在这个时候有这种动作是可以理解，甚至可以说俄罗斯跟朝鲜他们是押宝川普回来执政，因为如果川普回来执政的话，不能排除他会重启跟俄罗斯跟朝鲜重启对话。
那么温教授，你认为这个西方如此的回应会不会认为是普京这次的一个胜利呢？
我个人会觉得说这并不是所谓的胜利，毕竟现在乌俄战争仍然是僵局，普丁为什么要主导所谓的金砖峰会，他为什么要持续的传递这样的一个挑战的讯息，当然某种程度他也有他的压力，所以我不会觉得说现在就已经可以宣称胜利，而是后续还有待观察，现在可以说是一个僵局，大家都维持在因为美国大选所以很多事情都是 hold 住的，在美国大选之后呢，也许普丁或者是其他的很多国家都在静观其变，美国的新政府不管是这个 Harris 或者是特朗普当选，事实上都还有一段时间要去观察新的政府哦，就算是民主党，他会有新的团队，新的团队有什么政策，再来静观其变。可是我们刚刚说了，整个国际的大势看起来呢朝向多极体系，而且在现实上面有很多西方国家，就算心想要做，心有余也力不足，包括了数百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军事的援助，要继续援助乌克兰，源源不绝的要做这样的动作，美国的民众恐怕都会三思，而不会贸然的投入这么大的资源了。
好，那么我下面一个问题呢，我请问这个方教授啊，因为在这个北京的这个事情呢现在有一种评价，说呢朝鲜的出兵俄罗斯呢，会让中国陷入两难境地啊。因为这是纽约时报上有一篇文章啊，他说中国在这个问题上陷入了瘫痪和无能的境地，虽然他们间接支持俄罗斯在战争中的努力，但他们不会对朝鲜的事感到满意啊。这位乔治镇大学的一位教授他说呢，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看呢，这对北京没有好处。那么方教授，你能给我们解读一下为什么这件事情对北京长期和短期没有好处呢？
我觉得中国对朝鲜派兵协防俄罗斯，当然中国会有他的担忧，最近几天有很多相关新闻甚至很多新闻说朝鲜在玩中国跟俄罗斯，看看谁的对 对朝鲜会比较好，但是我觉得不管朝鲜派兵协防俄罗斯或俄罗斯输出什么武器或其他的援助给朝鲜，朝鲜的最好朋友中长期还是中国，所以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我觉得还是要比较担心中国对朝鲜会有进行什么样的正式继续援助朝鲜等等。我觉得美国要观察的是中国针对朝鲜的长期的政策，不是俄罗斯对朝鲜的短期政策。
那么有一种观点啊，就是上海学者丁力认为呢，对于中国而言，朝鲜参战可能带来更大的风险，因为根据中朝友好互助条约，中国会被迫出兵协助朝鲜而被卷入战端。那么温教授，这个看法你怎么看呢？
当然，因为中国跟朝鲜的关系哦，相对来说是比较紧密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真的朝鲜真的参与到了军事上面的冲突，就会让北京当局会陷入一个比较尴尬的一个处境哦。但是，即便是有所谓的中朝友好条约哦，也不代表一定中方就必须要做出相对应的举动。事实上，如果真的走到了必须要按照条约来行事之前，北京就可以用各种的手段，在看得到的跟看不到的方式上面来向朝鲜表达北京的强硬的立场。如果北京有非常特定的立场，也就是说，如果朝鲜真的要真心投入，而且要透过这样的条约让北京也陷入到这场乌俄战争，实际要出兵，我想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北京在衡量局势之下，就可能会出手让朝鲜所谓的介入的程度要相对来说是比较降低的。那当然，这也是为什么学者会提出相对应的警告。我相信呢，现在我们还是会强调的是象征性的意义要大于实际的意义，因为整体的国际的现实的部分趋势是希望乌俄战争不要再升温，军事上面降低冲突，在外交上面看看是能不能够透过斡旋的方式让这双方有机会能够坐上谈判桌，这个才符合所有的国家的利益，包括了美国在内的民主国家现在思维都是如此。
那么温教授，从你的观点来看呢，因为这个朝鲜派兵进驻俄罗斯这个事情出来以后呢，很多人担心这个战争升级。那么你刚才这一系列的分析西方的应对以及整个的这个美国的内政来看呢，你不担心这个战争的升级这种可能性，对吗？
在乌俄战争的部分，确实我并不会特别的担心，因为如同我所说的，朝鲜投入的军事的力量相对来说真的不是太这个重大哦。那再来就是乌俄战争整个的发展的状况已经两年多了，如果真的战争要升级，真的就已经早就突破了这个部分，尤其是美国到底是不是能够愿意让乌克兰援助乌克兰的军事的，包括飞弹的射程，包括了这个 F-16 战机或者是空中的优势，如果真的美国愿意全然的放手，西方国家全力的支持，其实早就可以做。再者呢，同时在过去这两年当中，我们也看到了非常现实的部分，就是即便有了西方的武器装备，乌克兰的整体的军事的准备跟包括了飞行员在操控西方武器上面也都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真正的达到所谓的对战的实力哦。所以从现实跟理想之间找到平衡点，从这种角度来看，事实上乌俄战争要在军事上面再次的升级，甚至变成因为乌俄战争引发所谓的大战，我相信用外交的途径来解决，这个比较符合各国的利益，符合各国利益，基本上各国的外交政策就会朝这个方向来前进。
好，我们看看我们的网友的点评有一位 X 网友叫 Wolfgang 他说韩国与假戏真做一举解决朝鲜，习近平将面对极其不利的地缘政治。那么方先生有一分钟，你怎么回应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韩国面对俄乌战争到目前为止是非常采取非常保守的态度。我刚刚说的，在第一时间，美国组织西方国家，包含日本在内，援助乌克兰，不管是现金或武器。南韩韩国也没有参加。我觉得现在韩国有点后悔，在第一时间没有加入西方国家、民主国家阵营来应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但是或许将来几个月我们看看韩国英总统会不会有对这件事情，因为朝鲜派兵协防俄罗斯，看看会不会有改变。
好，谢谢啊，这个要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啊，这个美国德州山姆休斯顿州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翁履中博士和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系兼职助理教授方恩格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两位嘉宾呢，在我们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明天我们的节目呢是星期六的众人视角，我们要为你专访耶鲁大学历史学家文安利教授，请他从历史的纵深解剖中共前圣今生，并以中外多个对照组比较习近平的集权统治，探讨如果没有共产党，今日的中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模样。美东时间明天上午9点播出，敬请我们的观众准时收看。最后呢，感谢我们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节目并且参与讨论，我是陈小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